2010年5月6日下午2:45，在整个市场都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美股开始急速暴跌。20分钟之内，道琼斯指数整整下跌了9%，所有的股票都像自由落体一样，整个市场都懵了。嗯，什么情况
？And those memories of fear are coming back.
What the heck is going on down here?、I don't know.
That can't be there. Look at it.
Look at it. 然后紧接着不久，市场又开始反弹回来了。短短的36分钟啊，就出现了美股历史上最快、最猛烈，也是最诡异的崩盘，哎，就是 flash crash 闪崩事件。美国监管局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他们花费了巨大的功夫，挨个去约谈华尔街那些大投行、大的对冲基金，想调查他们当天的每一笔交易。可是离奇的是，整整5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查不出一点蛛丝马迹。这些西装革履的华尔街精英们，他们可能很难想到，远在大洋彼岸英国的一个郊区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上，一个普普通通的二楼小房的卧室里，一个看着普普通通的神秘少年，竟然是整个闪崩事件的始作俑者。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神秘哥，他全名啊叫做 Navanda Singh Sarraw， 太难读了，我们还是就叫他神秘哥。你说就这么个小哥哈，整天就在他那卧室里头捣鼓捣鼓，就赚得风生水起，日入能有100万，还一不小心就把美股给搞疯了。很多年轻人哈都把他视作是偶像，是不是听着跟讲电影似的？他到底是怎么玩的呢？神秘哥啊，是个印度裔的英国人，79年的时候出生在伦敦边上的一个郊区的一个小镇上啊，叫 Hounslow。这个小镇就是31年后美股大崩盘的发源地。神秘哥大学快毕业的那会儿，就看到有个广告写的 Wanted Futures Traders Must Work Well Under Pressure， 大致意思啊就是说，本司诚聘期货交易员必须要有良好的抗压能力。完了，哎，你看也不是什么大公司的招聘广告啊。神秘哥一看，我行啊，就去应聘了。这种交易公司哈，其实在纽约、伦敦都非常的多，规模也不是很大。不瞒你说啊，小林当时毕业的时候也去面试过这种公司。他们的模式呢也很好理解啊，就是公司拿出来钱，然后让你去做交易，你可以去炒股票、炒期权、炒大宗商品，基本想干嘛就干嘛吧。然后赚了钱呢，就你跟公司分，哎，一人一半。不得不说啊，这个神秘哥真的是个天才，思维敏捷，逻辑思维强，手速还非常快。就这么个刚毕业的小哥啊，他也不用人教，也不需要团队，就一个人整天就在那吭哧想怎么能赚钱，然后呱呱呱就自己做交易，没想到就成了整个公司上最能赚钱的人，一天就能赚个几万甚至几十万英镑啊。其实和现在很多交易员或者那种特别 geeky 的人一样，就像每天戴个大耳机7-8个小时，他就能一动不动的，当然除了上厕所，就在那对着个电脑拿着鼠标哐哐哐在那点点点点点，然后就赚巨多钱。就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哈，雷曼兄弟已经倒闭了，当时全球的资产暴跌，神秘哥呢就经过一通分析，当然还有他的直觉，觉得美国的政府会救市，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压了进去，还加了最大的杠杆。你说巧不巧，他星期5的时候买进去的，星期1美国政府就宣布了7000亿美金的救市计划，一下就赚翻了。他的资产也从200万英镑蹿升到了1500万英镑。你别忘了，那时候他也就是20多岁，也没经过什么正规培训的一个毛头小子，你说厉害不厉害？这么厉害个人物，50%要分给公司，给你，你干不干？所以呢，想明白了，他就立马走人，开始自己捣鼓了。当然，他也没有搞什么大的对冲基金，又是招人，又是想在泰晤士边上租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办公室，人家哈就是靠自己搬回了自己的那个小镇 Hounslow。他就有点像个特别厉害那种黑客，哎，他自己的行头什么主机啊、显示器啊，当然还有一些神秘的设备，就在他那个屋里都 set up 好了，然后每天窗帘一拉，一天还是7-8个小时，戴上他的大耳机在那吭哧吭哧点点点做那些神秘的交易。就是说中午啊，他妈在楼下喊他说，哎，小神秘该吃午饭了，然后他就，哎，来吧，我说等一会儿，然后电脑一扣就下去吃饭，吃完饭上来接着干，点点点赚大钱。小楼值30万英镑，但是你知道神秘哥对他来讲经常日入100万英镑啊。 What？ 你想想一天赚一套房是什么样的体验。但是哈，人家并没有去买房子，还是跟他爸他妈住在一起，就在那个小屋里头做交易。不是有一些做交易的那种赌徒很激进，像我们之前讲的月哥，那赚了钱就 all in 接着投，所以他们肯定也是赚得很快。但是啊，神秘哥也是有一些印度血统嘛，可能也比较保守，他赚了钱呢就会拿出来，但是你要放在英国需要交个大概30%-40%的资本增值税。他就把这赚来的钱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跨境操作，把这个钱呢转移到了海外，这样就成功的避了税，去海外做一些投资。在他看来哈，整个交易就跟打非法打游戏似的，他赚的那些呢就是游戏币。你想爱玩游戏的人，游戏币肯定是越多越好，从来也没想着说这些钱要拿出去怎么去改善一下生活或者怎么花。说到这儿你肯定就好奇了，小令我也一样，他到底是怎么赚这么多钱的呢？咱们来具体说说神秘哥的操作手法哈。当然这里头有合法的有不合法的，那赚钱的呢主要还是通过不合法的。任何一种金融产品在金融市场上之所以成为市场，就是因为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比如说有人愿意买，我愿意花100块钱买，有些人呢愿意花99，有些人愿意花98买，有些人97、96。卖呢也一样，卖呢一般肯定比买高一点，对吧？你卖个东西肯定想卖更贵一点，所以有些人呢愿意101卖，有些人愿意102卖，103、104这样。所以呢我们在那种交易软件上看到的价格一般就是在我们那个例子哈，就是100-101之间。就比如说100.5块，你要现在就是着急买呢，那你可以报个101，对吧？你就直接把那都买进了。那有些人我要想103买呢，那你也可以，但是没有必要。好，我们继续哈。一般呢比较专业的交易软件，除了能看到那些价格，还能看到一个报单量，就是说有多少单愿意100的价钱买，多少单愿意99，卖的也一样。好，那重点就来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市场的供需的关系，就是有多少人想买，有多少人想卖，对吧？那这时候如果说想买的人特别多，那大概率这个价格是要往上走的，想卖的人特别多呢，就预示着这个市场上它是看跌的。哎，这就说到了神秘哥他赚钱的核心原理，就是我可以输入大量的订单来吓唬你，哎，但是我不成交，从而呢推动股价往你想看到的那个方向去走。就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哈，神秘哥101先给买进来，对吧？然后呢我就是下大量的买单，试图推动着这市场的价格往上走。那市场一看这么多人想买，那肯定是看好，对不对？所以我也得赶紧买，买单就越来越多，卖的单呢就开始撤，推着往上走，直到这个价格比如说涨到110、111，这时候神秘哥再把他刚101买的给卖掉，妥妥的哎赚了9块钱。简单来说哈，就是通过吓唬市场来套利。你听这个原理是不是还挺简单的？这种手法哈，专业的词儿叫做 spoofing， 就是诱骗交易。其实在二级市场里还是挺常见的，只要你的资金量够大，你就可以通过影响市场推动着市场往你想要的方向走。你看这不就又有点等于操作市场吗？所以现在这种操作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就如果你在华尔街做交易哈，一进去就会告诉你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犯法的，什么是要进监狱的。而 spoofing 就是犯法里边的首当其冲。插句题外话啊，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坐旁边有个小哥，有一次有一个订单，他本来想买，但是一不小心下错单了，给下成卖了。哎，小哥吓得赶紧给撤回，然后又重新下了一个买单。第二天公司的督导组哎，就是 compliance 啊，就怀疑他在 spoofing， 就把他找过去约谈话了。小哥当时吓得呀。哎，再说回到神秘哥，他当时就用的 spoofing 这种方法来操控市场价格。起初在2006年之前哈，赚的那是风生水起，但后来不是有很多那种靠机器操作高频交易的对冲基金都进来了，就大大的压榨了神秘哥的利润空间。那神秘哥肯定不能这么干瞪眼儿，赶紧雇了个人开始自己写程序写算法。好家伙，这一下子更厉害了。有了这些算法之后啊，他那个交易量或者说那个虚单量也是呈指数增长。曾经啊，就在标普 E-mini 的股指期货里头，他一个人一天的订单量就达到了整个市场的7%。时间来到了2010年的5月6日，哎，就是美股闪崩的那天。当天早上欧洲央行有一些传言，然后市场的波动率就巨大。那这种做交易的肯定是希望波动率大，有波动他们才有赚钱的机会。你说市场这股价都一动不动，他们赚什么钱？于是他就执行他往常的策略哈，下卖单取消订单，下卖单取消订单。这一天下单的量达到了2亿美金，修改订单次数有19000次。据说当天市场上所有的 e-mini 就是那股指期货里头有1/3都是神秘哥下的单。What?于是他就这么操控市场，加上偶尔真的成功的交易那么几单，轻轻松松就赚了将近100万英镑啊，也让市场的波动率持续增大。然后就 是在纽约时间下午1:40的时候，哎，我估计可能是他妈在楼下喊小神秘吃饭了，他就关了电脑，停止了操作。接下来的事儿呢，就和我们开头讲的一样，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美股闪崩，大家也都是集体蒙圈。你看啊，如果在一个市场疯狂暴跌的情况下，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情况下，很多专业机构肯定都是会减仓，而那些高频交易的公司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清仓止损。那这些肯定都是更加加大了市场的波动。然后等大家回过神来，发现啥事儿没有的时候，市场哎又反弹回去了，就造成了我们最开始那神奇的一幕。就是 flash crash 之后的5年啊，神秘哥就越玩越溜，在他那个小卧室里头一共赚了7000万美金。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竟然犯下了那么大的事儿，直到2015年有一天 FBI 的一帮虎背熊腰的大哥们来到了他家门口，敲他家房门。这时候神秘哥他爸开的门，他爸就上喊：小神秘啊，有那人来找你。小神秘就很正常嘛，很正常，一天穿一个大 T 恤大裤衩，晃悠晃悠晃悠就下来了。当时双方一见面，两边都懵了。 FBI 这什么玩意儿，就这个小伙竟然搞垮了美国股市。神秘哥在边上也懵了，现在我怎么了，我怎么耽误你们了。邻居也懵了，千万富翁，我昨天还看这小哥在麦当劳买特价套餐。这美国政府前前后后一共给他提了22项五花八门的指控，这个累积哈，神秘哥要面临着长达380年的监禁。哎，这个事儿还没完哈，精彩的来了。最开始监禁的时候啊，法院判了说500万美金的保释费，就是说你交500万美金，人就可以先出去了。那大家都想，你说这小伙自己赚了几千万美金呀，500万那还不是轻轻松松赶紧出去了？但是哎，我们之前不是说神秘哥拿着钱都去搞境外投资了吗？这时候需要用钱了，他就开始给那些投资公司去打电话。万万没想到，那是一帮骗子，他一分钱也没要回来。你说就这么一个天才搞了那么复杂的避税手段，最后自己竟然被骗子把钱全骗走了，全部家产啊。更有意思的是，法院看到这个情形，他也很无奈，本来想着说能拿个500万美金，就不得不把这个保释金调到了50000英镑。就这样，都是这父母把他们那小楼给抵押上拿了钱，才把儿子给保释出来。你看哈，如果我们站在美国的监察局和 FBI 的角度想一想，他们也是实属无奈。本来想着查着一个大案，签几个什么惊天大鳄、世纪大案，然后罚几个华尔街投行对冲基金，捞他个几亿美金。结果没想到哈，弄了这么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戴着耳机的毛头小子，连500万都拿不出来。更何况啊，这个神秘哥，可以说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孤僻天才，各方面自理能力都不太行，就是会赚游戏币。审理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神秘哥其实有自闭症，钱也被骗光了，也挺可怜的。你把这么一个小哥放到监狱里监禁个380年有什么用呢？于是乎，这个平时一毛不拔的美国监管局啊，竟然和神秘哥达成了协议，就只要你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就会在法官面前帮你说话，帮你减刑。这么一听啊，神秘哥也是很听话，立马变身了正义的骑士，特配合，特给力。从自己天才的视角就开始给这个美国监管局解读有如何如何多少种方法可以操控市场，这些都是你们应该关注的，你们这都太弱了。在这个神秘哥的帮助下哈，监管局在这几年里边抓到了包括像是德意志银行、瑞银、 HSBC 在内的等等多条华尔街大鱼，就几亿美金的罚款。你说神秘哥都这么棒了，哎，监管局就给法官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秘哥非常配合，非常给力，帮助我们斩获了多条违规的大鱼，而且你看他哈也挺惨的了，也受到了够多的惩罚，哎，请求法官轻判。这儿小林得稍微补充一下，关于这个闪崩呢，其实原因是众说纷纭的。有人说这是蝴蝶效应，你不能全怪神秘哥；也有人说神秘哥就是个替罪羊。但是神秘哥确实是唯一一个因为这个事儿才被抓起来的人。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1月，法院的判罚下来了，神秘哥被象征性的判罚在他 house low 的那个家里头禁足1年，这事儿就这么完了。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月之后 COVID 来袭，全球的人民都因为疫情而被判处了居家禁足。经历了股市闪崩、7000万游戏币得而复失、逮捕、调查、监禁，如今的神秘哥依旧在他那个房子里，依旧每周和他的朋友打游戏、踢足球，依旧每周去买麦当劳的特价套餐。只是我们不知道，如今神秘哥又在他神秘的卧室里搞着什么。喂，嗨，来来来来，说错了，全名叫做 Nivendra Singh Sidd。What? 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神秘。